我们还是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七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三十八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我们今天早晨已经看过，这里的他呢，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那他所说的这话呢，是两段的话，一段呢，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第二段的话是在以赛亚第6章，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这里我们注意到，这两段的话呢，都是以赛亚说的。因为明明的38节说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以赛亚53章是以赛亚的话，同样一个作者。那么以赛亚又说，意思就是说以赛亚说了53章的话，他同时也说了6章的话，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是一个作者，不是两个作者。一个是第6章讲到神的荣耀，但这里明明说到神的荣耀的时候，说是他的荣耀，这个他呢就是隐藏的耶稣，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他在时间的望远镜里面，他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才听见声音说，谁能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呢？然后以赛亚他因为他的嘴唇得着洁净，他说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呢，以赛亚就做了神的先知，他的信息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66章。那么很明显的，这里面是分两大段是没有错。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两大段呢，是前面36章，后面是39章，后面的是27章。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一把钥匙。因为当我们读到以赛亚第6章，果然是神的荣耀。但是讲到神的荣耀，不能光讲第6章的，也要讲第53章的。那53章我们都知道讲着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怎么会跟荣耀连在一起呢？所以这里就是很清楚的解释了。告诉我们说，这两章都是讲到神的荣耀。也告诉我们说，第一段跟第二大段都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是一面是指着他固有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还有一面呢就是人子的荣耀。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虽然与神同享固有的荣耀，但他宁可倒空他自己，宁可来到地上，穿上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状，而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愿意降卑，再降卑，再降卑。神的儿子，他脱去了，倒空了他的荣耀。现在呢，他倒成了肉身。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个人子。那这个荣耀呢，乃神赐给他的荣耀。这个荣耀乃是上升的荣耀。所以特别记得，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主说，主怎么说呢？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使着说，现在是我上十字架的时候。然后他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所以约翰福音讲到主钉十字架，都是讲的荣耀，都是讲到上升。所以这刚好就应验了圣经里面以赛亚第52章的话， 那么你看见我们的主，我的仆人，他非常有智慧，因为十字架不只是基督的，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只是只讲到基督的能力，也讲到基督的智慧。所以这里讲到升高，这里讲到上升，这里讲到上升，所以被举上升。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是以赛亚已经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呢，他就把基督的荣耀要告诉世界上的人，这就是整本以赛亚书的 message 信息。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抓住解释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给的，因为以赛亚看见了他的荣耀，就说了这些话，所以他就说请差遣我，我在这里。他为着神的荣耀，他有话要说，所以他就写了前面39章。为着神的话，他也有话要，为着基督的荣耀，他有话要说，所以就写了后面的27章。好了，那我们曾经说过，整本的39章是讲到神子的荣耀，后面27章是讲的人子的荣耀。那我们讲过，神的荣耀就好像旧约一样，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圣洁。当你听见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如果作为一个罪人，你当然就像以赛亚一样，在相对的来说，以赛亚比别人都圣洁，所以他才做先知。但是呢，当他在神荣耀的光照底下，人只要一碰见神儿子的荣耀，神，如果人只要一碰见神的荣耀，神的圣洁，没有一个不枯萎的，没有一个不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这就是人读完了创世，读完了旧约以后，旧约的神是审判的神，你看见旧约，你看见神的圣洁和他的荣耀，你一定会说祸灾我灭亡了，所以你一定得不着安慰。可是呢，我们知道从40章开始，很明显的讲到神的安慰，神怎么能安慰我们呢？虽然我灭亡了，但是我有救，虽然我长了大麻风，但是呢会得着医治。所以到了后面27章，你就看见说，我们的神为着拯救我们，为着要把我们从灰尘里面提拔起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他让他独生的爱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神变成人，是何等的谦卑呢？何等的降卑呢？所以他倒空了他的荣耀，他来到地上，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呢，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清楚的，就好像一个王子，那为着王室要训练他，所以一面来讲，他什么都不做，他就已经有了王子的荣耀，太子的荣耀。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他受过，如果皇宫对他有旨意的话，那么我们晓得他一定是到学校去，一定是从二等兵做起，然后慢慢的升到少尉，慢慢的升到少相、少校、少将，最后做了司令。那这个时候他所得的智慧，所得的荣耀呢，也是国家给他，也是女王给他的。但是那个荣耀呢，是上升的荣耀，是得着的荣耀。我们看见说，他是从二等兵一直最后到了总司令，这是个不完全的比方。我们的主为着爱我们的缘故，愿意降卑，2000年前道成肉身，所以他谦卑再谦卑，一直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结果最后神叫他升为至高。那么是升高的第一步就是钉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在人来看是羞辱，在神的旨意来说，你看见吗？神升高，人子升高的第一步就是十字架，然后呢，神就将他右手高举，他怎样的，然后呢，他怎样的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升天， 达到宝座。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说，神我们的主在宝座上还带着人心，因为当时他升天的时候就带着他不朽坏的身体。所以非常清楚的，讲的升天一定是讲的人子，如果讲的神的儿子，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谈不到升天，对不对？他本来就是那么荣耀的。但是给我们看，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倒空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来到地上做人，道成肉身，而且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故事呢，是新约的故事。新约一开始就给你看见说，看哪，听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那果然你看见这个以赛亚书一开始40章一开始如此，那慢慢慢慢的就到后面，你就读到新耶路撒冷，慢慢就读到新天新地。所以当你读完最后的27章，意思就是说有27段的思想，那27段思想就叫你想起，现在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就想起什么27卷的书，就仿佛像新约一样。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在旧约或者说在前面的以赛亚书，以赛亚所看见是基督的荣耀，是他固有的荣耀。但是到了后面27章，他看见基督人子的荣耀。所以呢，只有他最有资格给我们看见是基督的荣耀。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当时因为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虽然在旧约，他就能够描述基督的荣耀。所以这的确是一本福音书，不过不是第五卷，是第零卷。因为根据旧约的预言，以赛亚先是在还没有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看见基督的荣耀了。所以现在他要描述基督的荣耀，他要发表基督的荣耀。那么这个就是整本的什么？整本的以赛亚书。那这个解释，这个一把钥匙是很重要的。所以不知不觉的，好像以赛亚书是个全本圣经的小影一样。你读整本的旧约，讲了神的公义；你读整本的新约，讲了神的慈爱。所以很清楚的，如果你对照一下的话，你就发现以赛亚的前一部分好像是讲的旧约一样，以赛亚的后一部分好像是新约一样。这只是好像，这是帮助我们来读圣经。所以我们说以赛亚乃是全本圣经的小影。那全本圣经很简单，旧约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新约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但是神不是烂好人，神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他有原则的，他的爱是不违反他的公义的。所以新约跟旧约是不冲突的。有的人说不能有新约，因为他只要旧约，这就是今天的犹太人。那也有人走极端，好像只有新约就没有旧约了。不要忘记，这两样都是神的启示，就好像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一样，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好像我们读了全本的圣经，好像我们把全本圣经再复习一遍。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不知不觉的呢，这里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讲到神的公义和讲到神的慈爱，这两样东西永远不能调和的，一个在北极，一个就在南极，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两个不可能同时存在的。讲到神的公义，非审判我们不可；讲到神的圣洁，我们一定是祸灾我灭亡了。但是神爱我们，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虽然我们长了大麻风，虽然我们得了绝症，神说你是有救的。为什么你是有救呢？因为我为你预备了一位救主。你要认识这一位救主吗？请你来读后面的，从40章一直读到66章啊，四章一直读到66章。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整本以赛亚的启示就好像整本圣经的启示一样。 讲到旧约的神是荣耀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坐在宝座的神，那是以赛亚第六章。但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神的爱从哪里彰显出来的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悬在天地之间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爱了。我们都知道说，在所有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约翰是最后一个离开十字架的。他本来要逃走了，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回来了。所以他的的确确看见我们的主悬在天地之间。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一生就是要找一句话来形容他所看见他挥不去的那个图画。到了晚年，他终于找到了，神就是爱。没有一个人可以对爱下定义，只有约翰，因为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人子的荣耀。所以约翰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非常的清楚，这一位先知就是以赛亚，他不只看见了旧约神的荣耀，他也看见新约神的荣耀，明白吗？所以保罗能够说，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所以感谢主，就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他满了伤痕的头，你看见他的脸，他明明是33岁的人，人家看见他就好像50岁一样。所以他比别人都枯槁，他比别人都憔悴。你可以从他皱纹，每一个皱纹上面，你就可以看见他为人子，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来到地上要做我们的救主。但是就在那个每一个皱纹的里面，你就看见有一个光是你从前所没有看见，那个就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是平衡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他道道地地的神，他也道道地地的人。所以感谢主，因为他是人，所以他会死，他可以为我们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但是他是没有罪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不只是人子，而且人子的荣耀。我们今天是人子，但是我们只看见丑陋的一面，人只看见我们犯罪的一面，人只看见我们失败的一面，人只看见我们枯萎的一面。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是人中人，他是人上人，清楚吧？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感谢主，这就是这个谁，以赛亚所给看见的基督。所以他就写在前面39章，后面27章，好像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旧约，也给我们看见整本的新约。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神是严厉的神，如果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审判的神，那就是旧约给我们看到，也就是以赛亚前面39章给我们看。但是后来又给我们看见神是满了慈爱的神。我们本来不知道神的爱，就是因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明白过来。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到底神是公义的呢，还是神是慈爱的？如果神是公义的神，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法网，法网恢恢，没有一个人。我们站在天法面前，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就可以逃脱，不可能。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神爱我们，神舍不得我们这样的灭亡，神舍不得我们受审判，神爱世人，所以就让他的独生子爱他，就舍去他的独生子，让他独生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乃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相遇的地方。一面你看见主被举在天地之间，一面你看见神的公义。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应该犯罪，我们应该受审判，就神爱我们， 让他的儿子为我们受审判，没有罪的取代了那些有罪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你明明看见那是你，那是我，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是铁钉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这些的话，你就知道说该死的是我们，该钉十字架是我们，但是挂在天地之间的乃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神一定要满足他的公义才行。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对那个犯罪的妇人说吗？那个许多人因为抓到他的时候是活活抓到他，是他等于是现行犯。那么这个时候有人来问主说，到底我们该不该用石头来打他？所以当许多的人良心慢慢被发现了，因为这些人都是读圣经的人呢、这些人他们向来是文士跟法利，他们是读圣经的，他们是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五章啊。但以理第五章你看见神伸出指头来在墙壁上画字，我们的主一句话也没有说，到底谁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应该不应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我们的主就弯下腰去在地上画字。那么那些文士发令神他马上就懂了，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有指头在墙壁上画字，现在有指头在地上画字。而且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那很明显后来的解释是什么，神在天平里面已经称住你的亏欠来了。你怎么叫你亏欠呢？因为神把你放在天平里面，你不行。所以很清楚啊，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自己以为有亮光啊，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不是个罪人，他们可以定别人的罪。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光就在他们里面开始了，在良心里面照亮他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说谁没有罪的可以拿，第一个可以拿石头打他，结果为什么没有人用石头打死他呢？因为在那个光里面，天平里面已经显出他们的亏欠，他们才发现说，文士才发现说，法利赛人才发现说，不止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如果没有罪我就有资格用石头打死他。但是不，当圣灵在里面说话，所以我们的主说我是世上的光，这个光果然照在他们良心里面，他们就一个一个的就走了。圣经告诉我们是从老到少，老的先走，因为老奸巨猾嘛，所以先走了。这个年轻人一看见老人走了，他们也照跟着走了。但是最后我们的主就问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主怎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怎么可能？公义的神怎么能够就放过他？我也不定你的罪。他最有资格了，因为他就是神自己，他就是圣洁的神，他就是以赛亚给我们看见前面39章所给我们看见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站在这样一位神儿子的面前，他最多只能够向以赛亚说，或在我灭亡了。然后我们的主怎么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就在那个时候他定了他自己的罪。为什么？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像淫妇一样，他就非上十字架不可。你现在放走了这个淫妇，放走了这个犯人，你是爱，但是你不是公义的神吗？好了，为着这个妇人，如果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罪人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还必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站在你的地位，站在我的地位，所以他道成肉身，所以他成为人，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明白吗？ 这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但是感谢主，当十字架，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一面你看见什么？一面你看见爱，一面也看见恨。前面三个钟头，人恨神恨到了极点，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这是前三个钟头。前三个钟头给我们看人恨神到了最高点，但是后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神定义将他压伤。不要忘记定义将他压伤这个几个字，只有在以赛亚书53章才有的。所以你看见十字架有两面，一面是人把他钉十字架，另一面是神把他钉十字架。人把他钉十字架包括犹大出卖他，包括比拉多审判他，包括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说除掉他，除掉他。弟兄姊妹，这是人做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救恩吗？不是。人恨神恨到一个地步，把他钉十字架，这不叫救恩。但是当人恨神到最高点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人，也到了最高点。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三个钟头，神定义将他压伤。你怎么叫神爱世人？因为他把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人，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感谢主，我们这些罪人都得救了，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请记得，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乃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于交接的地方。本来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不可能相遇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样的智慧把我们拉在一起的？这个智慧就是神的智慧。是什么样的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的？这个能力叫做神的能力。地上没有一个力量能叫一个在南极一个在北极的能够拉在一起。所以保罗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神的软弱比人刚强，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这是什么？这就是十字架。人很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当你读到第二段，读到27章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古列，还没有降生以前，几百年神已经就呼召他。人说不对不对，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的智慧。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所以就把这个切成两段。弟兄姊妹，然后他们做文章，他们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两个作者呢？因为你看看内证就好了，你看看前面，神是严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你看见后面，你看神是慈爱的人，神是安慰的神，怎么可能是一个作者呢？他们忘记了神的智慧和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把南极跟北极能够放在一起，是神的智慧。弟兄姊妹，只有在十字架上，好像神的公义和就巧遇了神的慈爱。这件事情在天地之间没有第二件事。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书的性质。表面上看就是个矛盾，表面上对有智慧的人认为说这个是愚拙，但是其实呢是神的智慧。明白？难道神不会藏他自己吗？难道神不知道说，如果我现在我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那很多人可能就不能相信，怎么可能的呢？但是不怕，看见吗？这就是神的智慧。你阅读以赛亚书，一面你看见神的智慧，你也看见神的能力。我举个不完全的比方，我已经说过好几次。过去有个国王， 他的儿子他有一个命令下来，国家的命令是，任何一个人如果犯某个罪的话，那么他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然后一定要放在盘子上，大家都看见。但是很不巧的，就是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他要执行国法，如果他要维持正义的话，他儿子两个眼睛一定要放在盘子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这国王的爱在哪里？他是个的的确是公义的国王，大家都知道，你看连他儿子都是和他儿子虽然贵为王子，还是与庶民同罪。看见庶民怎么解决，他的儿子怎么解决，这个王真是好王。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哪一个老虎吃自己的儿子呢？哪一头狮子吃自己的儿子呢？作为一个父亲，如果他有爱的话，他怎么可能让他儿子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面呢？所以到了执行的那一天，大家都要看这个国王到底是公义的呢，还是慈爱的。结果你发现那一天在刑场上，盘子上面还是两个眼睛，满足了国家的法律，但是其中有一只是他的眼睛。所以一面说把我的儿子一个眼睛挖出来放在盘子上，下面等一等，把我的眼睛也挖出来，同样的是两个眼睛，全国的人看见，一面看见这里有公义，另一面看见这里有慈爱。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这就是十字架上的智慧和十字架上的能力。弟兄姊妹，神我们的主轻易地放走了那个犯罪的女人，我不定你的罪，结果他为他站在他定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他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平平安安地去，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就是因为2000年前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要忘记，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终于相遇了，那个力量有多大，那个智慧有多深，这就是十字架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是智慧，当你看见这是能力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今天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很有学问，我们好像帮神很多的忙，弟兄姊妹，我们是帮倒忙，其实我们是悖逆的百姓，其实我们是不信的恶行。以赛亚所传的有谁信呢？以赛亚当初的时候只有一个作者，我们主要是报那个书卷，只是报一个书卷而已，到了19世纪才开始聚成两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把这个拿去了，变成两，把它聚成两半了，能力就没有了，神的荣耀你就看不见。你看见的这个人很有学问，你看见吗？他讲出很多道理来。还有另外一个人，他说三个作者讲出更多道理来，那为什么三个作者也要拿来做文章呢？因为三个作者是与众不同的，你不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写论文了，你写论文你就可以向国科会就可以申请一些补助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你要上去，你要有学问，越有学问，你如果从副教授变升到正教授，你需要做很多的文章，你需要表现你是很有学问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学术圈子里是如此，如果你在读圣经的一个学术圈子里面照样是一样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这是人的智慧呢，还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一定是发光的，神的能力一定是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乃是神的爱带来最高点，但在那个爱的背后，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不是烂爱，不是的，是有原则的爱。 所以那个爱是有力量的，那个爱是代表智慧的，不是溺爱。有的时候母亲爱女儿爱到一个地步，反而把她送到一个方向去，她说的爱她其实是害她。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堕落了以后，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在人来看是最难最难解释的，就是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但是这正是以赛亚书的性质。以赛亚给我们看旧约，给我们看前面39章看见神子的荣耀，后面呢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那么等一等我们深入的时候，我想我们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先有这个放在我们先有这个思想放在我们里面，然后等一等呢，我想我们就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文章做不下去了。本来以为说这一定是两个人写的，不一定，他可以一个人，一个是年轻的，一个年纪大一点，他有了儿女以后就不同了，这个所以又很清楚。那么还有呢，你认为说这个两个东西不能调和，本来就是不能调和，因为这正反而显出这个以赛亚书的性质。所以如果你认识了以赛亚书的性质，你拿着那把钥匙，你当然就把以赛亚书就解开了。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没有别的，我们不是跟随世上的学问，我们是让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让圣经来解释圣经。就像主所说的，经上又记得说。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话，我们知道说以赛亚说了53章的话，但是他又说了第六章的话。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就拿着，我们就开窍了，我们就能够把整本的圣经呢就解开了。那么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份资料，我希望大家随时能够拿到，我稍微跟你们看一看，就是如果你漏掉了，你一定跟主办单位要。所以第一页呢是讲了以赛亚的大纲，那么讲了人的光景。第二页呢就讲了神的救恩，是40章到66章。那么等一等我会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看。那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明白以赛亚书。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以赛亚大使的年表。那你如果要读这卷书，起码你要知道这个历史上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们才会懂得为什么必有童女怀孕生，怎么忽然冒出这句话来，它背景到底什么样的背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以赛亚大使的年表要稍微有一个概念才可以。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都是预备的工作，我们真正的进入情况应该是明天跟后天，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然后呢我们后面这两栏呢是给大家做参考的，一个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读过，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新约，到底哪些你把它看一看。然后呢新约中的以赛亚书，你到新约去你会看见有这么多的以赛亚书。那么这个不过是参考的资料，我们从不同的来源我们整理过以后，那么给大家做参考用。那所以呢因为从不同的来源，所以这里面可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个不要觉得很稀奇，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给大家帮助来用的。所以每一个人呢应该都是有这五份的资料，如果五份的资料就全了啊。先是大纲，然后是然后呢是神的救恩，然后呢以赛亚大使年表，然后呢是以赛亚书中的新约，最后呢是新约中的以赛亚。那么这个呢是一份的资料，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来的时候，那这三天你都要把它带着，因为我们通通会提到。因为既然是读以赛亚书，我们要认真呢，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呢啊。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我们慢慢的要给大家有个印象。好了，那下面呢我想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把以赛亚的背景稍微看一下，为什么它分成两大段。如果就着时间来看，很明显39章是一段，然后呢这个后面的给我们看27章。 是另外的一端。所以如果我们看过这个大使的年表，我们大概就有印象啊，我们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以赛亚写了这个以赛亚书。所以这个呢，我们稍微的能够有一点的复习。那尤其下午呢，我们大家都是昏昏欲睡，所以呢，如果再看看那个表可能会好一点啊，而且看到有几个皇冠，大家应该很有兴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先看看以赛亚大使的年表，这样我们就知道是为什么普通读圣经的人一定把它分成两大段，有它的原因的啊。好，那么讲的这个年表的时候呢，我们从公元前一千年讲起。那一千年的那个时候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的王国呢是联合王国，是联合王国。那么后来呢，因为所罗门拜了偶像，所以这个国呢就分裂了，所以就分成南国跟北国，看见吗？你给左这分裂吗？所以你看见这个南国呢是犹大支派，是犹大做代表。那么然后呢，他的首都呢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北国是以色列国，这个国的我们知道是以法莲做代表，那么他的首都呢是撒玛利亚。所以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所以分裂了。那么他们分裂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922年，所以就的时间表来讲，那么大家应该是很有印象。那讲到南国跟北国，我们要有一点的常识。当你读历代志上下的时候，它的重点重在南国。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王的家谱，你只读到南国的，你没有读到北国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政治来说，有南国有北国。就是属灵来说，圣灵所注意的是南国。这个里面当然有它的原因的。所以自从所罗门拜偶像，结果国就产生分裂，有南国跟北国。那么有一件不同的地方，南国跟北国不同在哪里？这个北国一共有9个朝代，南国呢只有一个朝代。换一句话说，比方说最早是耶罗波安的这一家。那耶罗波安呢，后来呢，我们知道这是指着他的朝代来说，结果呢，我们知道他被篡夺位置了。所以你看见本来他把的王位是传给他的儿子的，但是现在呢，后来事情演变到一个地步，他这个王朝啊就结束了，有别人就篡夺了他的位置，就开始了另外一个王朝。所以你看见有亚哈王朝，那同时呢有耶户王朝，所以一共有几个家呢？有9个家，9个不同的朝代。所以因着他们革命的缘故，所以就把前面一个朝代的命把它割掉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北国是一共有9个朝代，明白吗？而且9国没有一个王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当你读北国的时候。这南国呢不要忘记，南国呢只有一个朝代，为什么？他们只有一个宝座。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去仔细去读马太福音，那里不是有14个王吗？你就发现说这个14个王啊，只有大卫说他是王，别人都没有讲他是王。什么意思呢？所罗门的宝座他不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西西家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乌西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是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所以不要忘记，南国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很重要的。神就和大卫立了约。神和大卫立了什么约呢？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要到永远的。但是你看，到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你看见这个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所以明白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神既然和大卫立了约，那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的。但是你看看这幅图画，一到了贝罗，大卫的宝座就不见了。所以神一定要应验他的应许，因为他答应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我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乃是后裔和那块地，明白吗？那么但是问题在这里，虽然将来最今天我们要问，或者这样说，过去2000年这个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后裔，但他地在哪里呢？地在那里的荒凉，所以巴勒斯坦人就站在那块地上，现在他们回过头来说这个地是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就这常识来说，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所以很明显的，既然这块地神赐给他们做产业，为什么后来把它抛到遥远的地方呢？因为他们得罪神了。所以很清楚的，迟早有一天神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记得吗？这些先烈们，就是开国的元勋，就是以色列开国元勋，他们很多都不信神的，所以他们就高兴，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为以色列人找到个避难所，所以他们几乎差一点在阿根廷就要复国了。他说只要能在阿根廷复国就可以，管他在什么地方。那英国政府也知道大事不妙啊，因为这个吵来吵去，这个中东永远是火药库，所以后来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吵了，我们给你一块土地在非洲，就是乌干达那个地方，你们可以复国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如果以色列人在乌干达复国，如果以色列人在阿根廷复国，他们仍旧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那块地在哪里？神不是把这块地要赐给他们做产业吗？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虽然以色列人说钉他十字架，虽然不认识神，但迟早有一天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因为他们看见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在橄榄山上，脚踩在橄榄山要来拯救他们，他们才懊悔，怎么我们当初说钉他十字架就拯救我们的这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一天，很清楚的，他们的心不再刚硬，然后呢你看见说果然圣灵会降在他们的身上，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可是呢现在问题在这里，到了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不只要回来，而且要回到他们的产业。他们最早的时候是犹太跟撒玛利亚是他们的产业，最好的一块地。现在如果他们回来的话，他们应该回到犹太跟撒玛利亚，不是吗？一挂葡萄两个人扛，在哪里？在西布伦，在犹大那块地。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去，最好一座花园在哪里？在撒玛利亚。所以如果我们要讲迦南地中的迦南，不是犹大支派那块地，就是撒玛利亚这块地。所以犹太到撒玛利亚是最好最好一块地。但是请问现在在哪里？这块地是在阿拉伯人的手里。那他们到哪里去了？本来腓力士人是在海边的，结果现在呢你看见巴勒斯坦人呢就跑到山区去了，跑到高地去了，结果他们反而被挤到什么地方去？被挤到海边的平原去，从特拉维夫一直到海法，这是以色列密度最高的地方，其他都是沙漠了，很少很少有人烟的。所以想想看，以色列是回来了，他们没有得着他们当初的产业，刚好现在的镜头是相反，现在给我们看的角色刚好是反过来的角色。请问大家，这证明什么？证明到今天以色列人没有悔改，所以我们的主就等候他悔改，等到他们真正悔改的时候，果然他们回到了迦南地，果然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当然失落的十个支派像海边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他们已经不见了，但到时候他们都要回来的。所以最后 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终于完成了。所以神是守信的神，神是守约的神，他说了一定做到的，明白吗？如果神可以废掉他的约，他也可以废掉和我们所立的新约。所以感谢主，今天新约是坚定的，因为它是永远的约，它永远不会改变。现在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他一定要做到的。所以怎么可能将来没有千年国呢？怎么可能将来没有千禧年呢？如果没有千禧年，如果今天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人，那么我们要问神的支票还对不对线呢？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当你看这张图的时候就很清楚，神和大卫也立了个约，是永远的约。那个约是什么？就是说将来在大卫宝座上一定有人坐在上面，而且一直到永远的。这件事情你看看这张图你就知道，你现在有皇冠，现在你有宝座，到了所罗巴伯，到了最后西底家就完了，就没有了。西底家是最后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最后一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所以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卫的宝座了。所以大家明白，你看见这幅图画你就知道说神到底要不要兑现他的话。所以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将来有弥赛亚，为什么有千年国。第一，神是许诺的神，他说到一定做到。他为着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见最后他们一定要得着产业，所以大家读到以西结书，他们果然得着产业。但是更重要一点是，等到你真的到以西结圣殿的时候，你看见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没有约柜，也没有基路伯，也没有这个施恩座，原来神的宝座在哪里？本来约柜是他的脚凳，现在他说我脚掌所踏之地，他果然踏在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主荣耀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一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明白吗？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当他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宝座摇摇晃晃，慢慢看见有危险了，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有一天虽然今天他们背叛主，但是有一天主会把他们从各地召回来，把迦南美地赐给他，那是千禧年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在耶路撒冷登基，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当天使报佳音的时候对玛利亚怎么说呢？你要给他起名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明白吗？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我们要问，他的百姓是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他们从罗马铁蹄底下拯救出来。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他的名字是耶稣，他是人类的救主。人类的救主不只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也拯救那些奴役别人的人。你以为说被奴役的人他们奴隶吗？奴役别人的人坐在宝座上呢，他们照样做了罪的奴隶。所以神不只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救主，不光是要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也拯救那些奴役别人的人。所以他的百姓是不只是以色列人，很清楚这个百姓你不能按照狭义来解释，他不能，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那里讲到神的儿子没有错，讲到神的儿子，只有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但就在同一个时候，大家回去读圣经，读那一段圣经，他不只是至高神的儿子，他也是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的。 所以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为什么降生在大卫的城？为什么？因为只有降生在大卫的城的，第一是大卫，第二大卫的子孙，我们的主。所以如果他是降生在大卫的城里面，就证明说他就是大卫。将来呢，他果然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宝座就到永远。所以圣经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现在很清楚啊，当你看见这幅图画，当你看见这个历史的时候，你慢慢就知道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这里很明显的，北国不去谈他，因为北国根本就不是大卫的宝座，不是的。现在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家室，神所关心的是大卫的王室。所以虽然只有大卫是大卫的王，但是你看见有那里有14个宝座，你看见表面上是四个宝座，其实就一个。这是北国跟南国不同的地方。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立约的时候是跟大卫立约的，神的应许是你的宝座要到永远，神没有应许说北国的宝座要到永远，没有的。所以你看见这一位救主，他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他才有资格将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不是做人类的救主，他对以色列来说，等到这个大卫的王室在那摇摇晃晃，大卫的宝座在那摇摇晃晃的时候，你看见吗？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现在大家才明白过来，为什么就在这个背景底下，你看见有一个预言，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表面上好像跟犹太人发生了，因为他说犹太人家的王嘛，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什么，同时是人类的救主，他的名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政治性，如果政治性的话，你只要被奴役，你就是被受压迫，不是。如果你看见我们都是罪人，被奴役的和奴役的同样是罪人，同样的受了罪的辖制，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救主把他们拯救出来，明白吗？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道成肉身。主耶稣道成肉身有两件事，就是犹太人来讲和他的犹太大卫的宝座有关系，但是呢，就是人类来说，因为全人类都握在，因为全人类今天都受了罪的辖制，都做了罪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所以圣经很重要，很仔细。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灵的布局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一不小心你就觉得这好像跟犹太人发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道成肉身，十字架，主从死里复活，不要忘记这些荣耀都是基督的荣耀。那不要忘记了，一面因为神已经答应以色列人要做些什么，神一定要兑现，但在兑现的同时，他要做一个工作是为着全人类的。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才会明白以赛亚书到底说了什么。所以请大家记得哈，请大家记得，讲到大卫的宝座，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讲到大卫的宝座要到永远。不过在那个以前，有一子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叫奇妙等等等等，我们都知道那一段圣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从第七章开始，没有错，从第七章开始，但是你要会读圣经呢、啊，你不要以为说第七章是读成一章的，没有啊，原来第七、第八、第九 这三章的圣经是连在一起，是绑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一定是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下面说，大卫的宝座要直到永远。所以是谁来叫大卫的宝座稳定住呢？是谁把教会的大卫的宝座一直带到永远呢？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所以他一面做人类的救主，但另一面呢，他答应过大卫。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是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是他稳住了大卫的王室，也稳住了大卫的宝座。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等一等就知道，当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个场景是什么场景，背景是什么背景，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不会忽然间冒出一件事情来，没有。你看见吗？神的思想还是他自己的思想，还是连贯的。所以表面上你看见现在是大卫的宝座开始动摇了，明白吗？特别到了西底家的时候，最后根本就不见了嘛，就没有了。到现在大卫的宝座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相信主要回来？为什么相信主要回来？因为回来一面是为着我们而回来的，但另一面他曾经答应过亚伯拉罕，他曾经答应过大卫，他的话一定要算话的。所以那些解释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把将来的千禧年把它临然解释，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问，我们把神的信誉放在哪里呢？神的诚信放在哪里呢？神说到就要做到，神说有就有，神从来是不后悔的。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既然神说我是永远的爱你，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神爱不爱以色列人？你看见不是今天的，今天也许他们还没有悔改，今天也许还在神的管教神底下，那么等到最后的结局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稀奇得很，人以色列虽然背叛神，神说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当神和亚伯拉罕签约的时候，同样的你知道吗，他们那个时候签约是把一个祭牲都撇成两半，牛啊羊也好，几声片的两半，那中间就开了一条路来了，所以两个人呢就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只要从这条路经过，那么两个人都算是签字了，这个约呢就绑住他们同时两个人。但是很稀奇啊，等到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所以亚伯拉罕没有经过那条路，没有，反而是神的火把经过了那条。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约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永远的约，而且是片面的约。神签字了，亚伯拉罕没有签字。感谢主，今天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如果根据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属灵的光景，神老早如果两个都签约的话，那弟兄姊妹就像旧约一样，旧约是两边都签了约的，所以到时候如果他拜金牛犊，神可以把他一举就签灭的。为什么？是你签了约的，是你签了约，你绑住了，我也绑住了。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今天蒙福，他们如果遵守神的旨意，神非要祝福他们不可，因为根据那个约，神一定要祝福他们。神说我今天情绪不好，不行，你情绪不好也不行，因为你签了约，明白吗？所以现在呢，以色列人可以抓得住神。神他谦卑他自己，让人能够抓住他，所以他就签了约。但是呢，不要忘记，等到神要毁灭以色列人以前，摩西就提醒他，你不是答应过亚伯拉罕吗？意思就是说，如果现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完全把他歼灭了，那么你将来你怎么把那块地给他们呢？ 而且现在在旷野还没有到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神对待以色列人今天是在旧约跟亚伯拉罕的约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读以色列历史是这么读的。好了，感谢主，今天呢，你看见说神是守约的神，所以不管今天以色列光景如何，最后你看见吗？神有办法。所以同样，神如果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凭着我们的光景，那一会儿我们光景不好，好像我们就到了地狱了，那光景好，我们就上天堂。所以很多基督徒天堂地狱一天跑了不知道多少趟，这是当然我们不可能下地狱，对不对？只要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就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所以如果凭着我们的话，我要问大家，如果我们这样的目的，我们这样的情绪化的话，我要问什么时候神才能够得着他所要完在我们身上要完成，什么时候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你看一切都是恩典，不是看，不是根据雅各，不是根据雅各多么像虫，但是感谢主，虽然他像毛毛虫一样，神可以把它变成一只蝴蝶。所以亚伯拉罕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所以不要忘记，这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感谢主，这些约神都要兑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只是以色列有救了，我们也有救了。所以这是一张很重要的图画。你看这张图，在北国有宝座，那是政治性的，那不是大卫的宝座。只要讲到大卫的宝座，他一定是根据基督的宝座。所以等到大卫的宝座到永远的时候，你看见只要基督降世为人，他不止第一次来，他第二次来，尤其是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因为到今天他们为什么两次呢？因为上一次是他们说钉他十字架，是他们弃绝的，这他是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所以不要忘记，神还是公义的神，所以忍耐再忍耐，忍耐再忍耐。所以不要忘记的，如果他们没有说钉他十字架，没有这件，不要等这么久。现在他们的荣耀是一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讲到大卫的宝座是将来的，大卫的荣耀也是将来的。但是我们要问，千禧年是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是我们的主坐在大卫宝座。所以你讲到这个道成，你讲到道成肉身，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光从第七章读起。你发现经过第八章，然后最后你看见到了第九章，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不光降生了，他的名字叫奇妙，他是永在的父，他也是和平的君，那政权果然担当在他身上，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这样，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远。所以你讲到道成肉身的荣耀是要从第七章一直读到第九章。所以大家来看这一幅画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南国是给我们看见大卫的宝座，只有一个宝座，大家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大家如果读马太福音的话，你就知道那里有14个王，但是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呢是大卫的宝座。那北国不知道有多少个王，但是不要忘记一共有9个朝代，他们的宝座只是宝座而已，他们的宝座只是政治性的宝座。所以讲到属灵的时候，特别是以西，特别是历代之上下，你看那个解释就是属灵的解释。那么马太福音也这样，马太福音因为讲的基督的家谱是讲的与基督有关系的，虽然北国也有宝座，但是完全政治性，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大卫的宝座，你看是一直要引进大卫，要引进我们的主的。所以犹大的支派不要忘记，出了两个王，一个是大卫，还有一个是比大卫更大的，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想当你看见这个谱系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出来。 所以这是南国跟北国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然后呢，就到了乌西亚，乌西亚做王的时候，那乌西亚呢，可以说是南国里面，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一做王就做了52年，很久很久。那么一个王如果是好王，那么做久很好；如果坏王做久就不好了。那这个王呢又好，他又做得久，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恐怕最佩服的一个王就是乌西亚。他只要看见乌西亚坐在王位上，那就有救。所以可以说，乌西亚年间呢，可以说是南国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歌舞升平的时候。那不光有强大的武功，而且农事也好，农事反正今天的话就是经济非常的好。所以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各方面，你看见吗？都叫大家满意的。那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呢，如果在北国的话，跟乌西亚王的同时有一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那耶罗波安二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是约拿那个时候，根据约拿的预言呢，他要收复一些的领土。那些领土呢，就是当时他们失落的。那么回到什么时候呢？就回到这个所罗门的那个时候的版图。所以想想看，南国有一个乌西亚，北国有一个耶罗波安二世，那个可以说是整个南国也好，北国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那可以说是最昌盛的时候。不光是武功强大，而且经济也是农事啊各方面，所以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人都向前看，慢慢的就开始腐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神就兴起何西阿，就兴起阿摩斯，他们有话要说。那阿摩斯说话的时候，何西阿说话的时候，就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么乌西亚也是一样，乌西亚呢，我们说因为是武功没有话说的，各方面你看见都有很大的建树，所以难得有一个王像乌西王那么样的一个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赛亚呢，他所当他说预言的时候，如果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章就读到，以赛亚第一章就读到，你看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不要忘记，到了乌西亚可以说是最好最好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他就联手北国呢，要入侵南国。所以大家要记得，特别是到了亚哈斯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如果是政治性的角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亚哈斯呢就和亚述就要连起来了。所以他希望能和他希望能跟亚述连在起来，因为那个是亚述是个大国了。所以如果他跟亚述不要忘记，亚述就是过了幼发拉底后就是亚述嘛。幼发拉底的这边是亚兰，幼发拉底的那边就是亚述，明白吗？所以现在呢，叙利亚就是亚兰，然后呢，我们这有北国就是十个支派呢，结果没有想到亚兰跟这个十个支派又联手要欺负犹大。那么犹大说，好，我不给你欺负，那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我能够跟那个谁亚述就有个联盟。所以很清楚的，亚哈斯呢是倾斜向什么呢？向亚述倾斜。那么到他的儿子西西家呢刚好相反，因为那个时候亚述越来越力量越来越大，到了时候呢，亚述就把北国就灭掉了。本来呢是一只比翼鸟，本来这个鸟呢有两个翅膀，现在呢到了西西家的时候，慢慢你看，因为北国亡了嘛，所以本来两个翅膀在那里飞的，现在只有一个翅膀了。所以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就本来是联合的王朝，然后南国北国呢是分裂的王朝，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单一的王朝，所以变成只有一个翅膀了。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西西家的故事。 所以如果仔细来看，你看下面这里写的以赛亚写作的时期呢，大概就是乌西王奔死了，然后呢你看这就是他写作的时间，一直到为主寻道，大概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到时候呢，到了公元前722年，北国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叫北国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阿。何西亚，对，何西亚。然后呢从此以后十个支派呢就四散了。我们知道就失落了。好。那么等到这个西西家呢变成单一的王国以后，那没有想到现在亚述呢当初是跟亚哈斯联盟的，现在因为看见西西家呢是和埃及联盟，是和埃及呢是倾斜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对付这个南国了，就西西家那个时候。所以眼看着最后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圣经说好像洪水一样。这个犹大不是有60个坚固城，有59个都在洪水底下，换一句话说他们通通给亚述拿去了，现在只剩下个脖子。脖子是谁呢？脖子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洪水到了那个时候只剩下耶路撒冷，然后呢亚述就率领的大军去攻打耶路撒冷。请问大家，如果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简单的来说就是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那一次如果神不做任何的事的话，大卫的宝座到那里就算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在乌西亚的时候还好，但是到了约坦跟亚哈斯跟西西家的时候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谁是谁地？你看北国都已经亡国，北国亡国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还在。所以等到后来亚述专攻以色列，专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看这个样子，大卫的宝座就没有了。所以大卫的宝座跟以马内利有关系，大卫的宝座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还有关系。因为神所看见的是遥远的，人今天以赛亚最多最多只能看见什么？只能看到西西家的时候，以后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就看不见了。好了，那这个时候既然讲到亚述帝国呢，所以我们要讲他四个王啊，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个印象才对。那么在这个大概在亚哈斯的时候，那个王呢就是那个时候的王有两个，就是约坦的时候，一个是提格拉皮列色，这个名字都很难听的啊，还有一个呢是撒曼以色，所以这是两个王了。那么然后呢最后真的把以色列人把十个支派掳到亚述去的是撒尔根，这个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然后以赛亚书还提到西西家的时候，那个亚述王呢叫亚拿基利，所以一共四个王。所以我们大家呢把它记住了，真正灭了北国的是公元前722年，那个是撒尔根。那么眼看着西拿基利也要把西西家的王朝把它推翻了，那这时间不是这件大事，这是关乎什么？关乎大卫宝座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几乎呢是亚拿基利要毁掉西西家，但是后来神行了个神迹，那么这个我们到后面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个就在这个亚述跟埃及正在那拉巴河的时候，那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巴比伦就兴起了。所以很快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忽然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了。原来什么呢？原来巴比伦被兴起了。但是不要忘记后来巴比伦的故事是以赛亚不知道的故事，以赛亚没有经过， 所以以赛亚讲的巴比伦都是预言，都是预告，在他用那个时间的望远镜，他能告诉我们说将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要记得，到底以赛亚是先知，所以呢，他能够给我们看到这个将来这个巴比伦的情形。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然后他们终于回来了，他们怎么回来的？所以是939年的时候，是古列将军，那是波斯的王啊，是他把巴比伦带到历史里面去。本来呢，你看见说尼布加尼撒王他所看见的梦的里面有个金头嘛，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银胸，他没有想到古列将军呢就是把江山的颜色怎么从金的就变成银的。那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吗，古列就号召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果然就像圣经所预言的，所预告的，那么神要提名，要召古列，所以呢这个就是古列出现的缘故。所以然后慢慢的到了公元前331年，那么慢慢这个波斯帝国也就衰微了。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等到后来的故事古列的时候，那个时候西西亚老早不在了，而且以赛亚也已经不在了。所以不要忘记，他所写的乃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到前面39章，因为讲到西西家嘛，讲完了历史就完了，所以从40章开始通通是预言，那就是指着将来的事情说的。那么当初读圣经的认为说，这个以赛亚眼睛看不远的，所以他只能够是前面39章的预言，而那个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这是没有错。他们就太小看以赛亚，他们以为说他不可能在我们在古列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提名呼召他，那果然是如此。这就是以赛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好了，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个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大使年表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么大概呢，等一等我们解释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大家就有概念啊，因为到时候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呢，当然了，我们讲到希纳基利的时候我们会多说一点，那个时候会多解释一点。那么讲到必要关口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下，但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么到底以赛亚怎么启示基督的荣耀？因为只有基督的荣耀对我们是最切心的，最切身的，因为那个讲的救主，讲的人类的救赎。所以那个救恩呢，就像49章所说的，我们的主他是人类的救主，是一直到地极，他做外邦人的光。所以很清楚很清楚的，他有一份的使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是圣经说那是小事，我们的主要做一件大事，他要做人类的救主。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表面上你看见有以色列的背景，但是实在说来，当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才忽然明白过来，原来在这些圣经的背后，是不过这些东西，以色列的背景不过像树叶一样，是衬托而已，最主要的是要把主题能把它衬托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一面要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回到以赛亚书它的内容，它的本文，我们自然的就会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就可以回到第一章了，大概的年代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然后呢，我们给大家看见说以赛亚是有个大纲的，你怎么知道是一个作者？那么你就要看它的结构就好。那个结构是什么结构呢？原来它是中央对称的。什么叫中央对称呢？就是说神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好像拿人做蓝本，因为人呢是中央对称。你信不信，如果你拿一个镜子在我中间的话，你发现这个眼睛对这个眼睛，这个手对这个手，这个脚对这个脚，所以你可以看得见人所以是美，因为它是镜子对称，明白吗？ 那么现在如果神要解释以赛亚书，你怎么叫是一个 作者呢？你就要看这一本书它本身有没有一种结构，那个结构从你里面读出来的，明白？它本身就有结构，就好像你看见人被神创造以后，你一看就知道嘛，你知道说它有镜子对称，有中央对称。那么镜子对称也好，中央对称也好，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样，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横的字，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你看见吗？这句话从左边读过来，从右边读过来也可以，上对上，对不对？上海自来水，水来自海上，所以很明显的从左边也可以读，右边也可以读。我们这个人这样，你要欣赏他的话，你可以从右边欣赏左边，左边欣赏右边，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人美的地方，明白吗？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呢，等一等你就看见说这以赛亚书本身就有一种的对称。那么怎么知道这个对称呢？我们要从里面找出来。如果找出来的话，那当然是个整体，是很清楚的。如果你看一个人是完全对称，当然是一个人，不可能是两个人，所以非常的清楚。要知道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问题就是是不是一个设计。如果是一个设计的话，它背后一定有对称。如果经过对称，那么好了，你讲对称，你不能是局部，一定要全部拿来看才行。所以这样呢，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好，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我们4点钟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再继续。好，我们休息一下。